群组的那个里面呢，他发了一个讯息啊，说弟弟Daniel 啊，在台湾嘛哈，在台湾啊，那已经接受洗礼啊，那非常的欢喜快乐。我深深相信呢，那包含我也在为他的家人来祷告。那我深深相信，云慧姐已经为他的家人祷告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深深相信，有的时候神可能立刻答应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可能等一段的时间。但是呢，祷告啊，我曾经多次的讲，祷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打仗啊，是一个打仗，是一个武器。祷告就像打这个墙壁，可能这个墙壁需要50下，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打10下、打3下、打那个好，然后打20下、打30下，看看好像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就放弃了，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祷告要坚持。跟旁边说祷告要坚持。前两天呢在看台湾，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哈，我在看台湾的这个一些的新闻哈，不是政论节目了哈，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呢，那我就接到人家传给我的，那我看了一下呢，我就非常的有感触啊，也跟大家来分享。那是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在台湾的新竹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呢，总共有就是有84位。接受洗礼，就是愿意相信耶稣接受洗礼哈。那这个本来呢就是看过去，但是呢后来看呢，有一些的牧者去为他们施洗传讲信息，其中一位是我呢印象非常深刻的，也就是晨曦会的那他的这个负责叫做刘明和牧师。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对他可能不陌生。他其实是吸毒10年以上的哈，都戒不掉。他其实是生长在呢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甚至他的母亲应该是传道人。你看，传道人的孩子在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当中，他竟然吸毒。他呢这个当然不会跟他妈妈去教会，然后呢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就大声吼他妈妈说，你祷告有什么用，你祷告有什么用，你要是真的爱我，你就给我钱呢，让我能够买毒品呢。你知道他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受，戒不掉。那有一次呢，人家在打架，帮派打架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个当中，结果肋骨被打断了5根，手骨也断裂，几乎活不下来。后来神存留他的性命，可是他里面他不是感恩说神存留他的性命，他的里面充满了仇恨，谁打他的他一定要什么报复，他一定要加倍还回来。你知道他的母亲一直不放弃的为他祷告，他的家人一直为他祷告，他的母亲祷告很多年，甚至呢祷告到一直流泪，非常的悲痛，到后来眼睛都不行了。好，他是讲是瞎了双眼，祷告到这样子一个，你说上帝怎么那么残忍。后来神真的垂听祷告，他不但把毒瘾戒掉，而且还成为牧师。他专门做什么呢？监狱的福音工作跟福音戒毒，福音戒毒。而且他后来还做了一件事情，为了感恩神，为了感受到神的大能，为了感受到神的爱，你知道他干嘛呢？他去找他的仇人，打他的那个人，找了20年，找到，见到他的时候，他跟他分享他怎么从毒瘾的当中，从仇恨的当中，然后呢整个被神来改变。对方后来信了主，他亲自为仇人施洗，连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原来今天神可以透过他母亲的祷告翻转他的生命，同时翻转他的心，还可以传福音给他的仇人，原谅他。更叫人家觉得，就是说呢，更让我觉得就是说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是什么呢？后来呢他那个仇人呢中了风，昏迷不醒，他还资助他的女儿，仇人的女儿，收他为干女儿，然后在金钱各方面支持他，一直读到大学，最后这个干女儿 也受了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的生命的转捩点是什么？他的生命的转捩点就是他母亲，他的家人不放弃的一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祷告上面花了多少的功夫，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晓得你是不是同样的祷告，你在这个当中你已经放弃，觉得不可能改变。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有软弱，而且这个世界很黑暗，道德很败坏的一个世界的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呢？征战。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意思是我们有看不见的敌人呢，来攻击我们。今天祷告是一个得胜的武器，跟旁边说，祷告是得胜的武器。今天我要用的经文，坦白的说，我之前大概在今年还是去年我已经用过，我可以用别的经文，但是神提醒我要用这一段的经文。你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力，是一个权柄，是有能力的，能够捆绑，能够让人从疾病从罪恶当中得释放，能够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丰盛。那个应该是穆迪，一个大布道家穆迪呢，曾经说过一个类似像预言的故事。他有一个人做梦，因为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有个人做梦呢，看到呢就是教会呢，一间教会他的屋顶上面呢有一个小鬼在那上面干嘛呢？呼呼大睡，睡得非常的香。然后呢他又看到旁边一间教会，然后呢哎呀，怎么上面呢这个小鬼呢一大堆跑来跑去的，觉得很奇怪。他在梦中就问旁边的人说，哎，这两间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那人回答说，只有屋顶上面只有一间小鬼在睡觉的，是因为呢这间教会的会友们在聚会的时候也不太专心，平常不怎么祷告，不怎么读经，所以呢一个小鬼就够应付，而且没啥事，就在那边睡觉。这是寓言故事。另外呢，另外一间的教会是每一个会友都非常的认真，很努力的在祷告，很努力的读神的话，很努力的在服侍人，所以呢需要很多的鬼在这个地方去搅和，去干扰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想要事情有翻转吗？我们想要事情有翻转，想要突破吗？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祷告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交流，是一个爱的交流。没有一个做父母亲的不喜欢孩子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可是请问我们每一天花多久的时间，花多少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呢？来到神的面前呢，是三分钟，是五分钟，是十分钟，是十五分钟，是匆匆忙忙的，还是好好的祷告？还是好好祷告。有知名的牧者曾经说过，如果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了，如果今天一个普通的一般的基督徒一天总加起来没有一个钟头祷告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每一天你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忘了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他后来放到那个大，不是只有在基督徒当中放，是在大荧幕，就是一般的电影院放，叫做 War Room， 有看过吗？他叫做翻成什么？战争室是吧？好，战争房间。那个他整个的一个剧情其实呢一点都不复杂，是非常单纯的。好，那里面呢都是好像是黑人演的吧。他在那里面的那个主角，他就是怎么样呢？透过祷告改变了很多的事情。那他的祷告呢在哪里啊？那个房间是在一个好像是衣橱 storage room 的，类似像这样很小的一个衣橱的那个里面，那就是他向神呼求的一个空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吗？其实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开车可以祷告，洗澡可以祷告，吃饭也可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祷告会让神透过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更多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祷告可以让我们经历神，认识神。祷告可以让我们跟神更加的亲密。有人形容祷告像挖井，听懂我的意思吗？挖井。好，我们可能呢，因为现代人好像都没有活挖井的经验。你挖得越深，你挖得越持久，挖得越深， 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涌出来的那个泉水就更多，井水就更多。你想要看见神迹奇事吗？你想要你的生命更加的有爱吗？你想要你的家庭改变吗？需要花时间在祷告的上面。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喜欢听我们的祷告，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主耶稣看不看重祷告？非常看重。你如果看四福音，他无论是在清晨的时候去旷野祷告，去山上祷告，选门徒的时候整夜祷告，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他是非常迫切的祷告，在十字架上他也在什么祷告？父啊赦免他们，那个所谓的十架七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有在圣经当中被神重用的人，你可以一路看下来，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大卫、但以理，没有一个，甚至包含保罗，全部都是非常看重祷告，而且他实际去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在这边放一个影片哈，那个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因为那个只拍了两集，就是他讲到世界各地的一个复兴，城市的复兴，国家的复兴，其中有一个是乌干达，对不对？乌干达的一个转化的，你可以发现到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暴政，还有呢那个艾滋病的那么样高的那个几乎要灭国，可是就是什么呢？有牧者发起了祷告，那但是不行哦，因为那个是巫教，就是摆很多的邪术的，所以他们是躲在田里面祷告的声音嗡嗡嗡，祷告了一段时间，政治改变，连艾滋病都停止，有的人得了艾滋病也变好了，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祷告是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最重要、最优先的事吗？还是我有空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常常讲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那不祷告呢？对不起，不祷告得罪神。真的，你都不来到他的面前讲话，我请问你，今天一个孩子都不跟爸爸妈妈讲话，你觉得也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你觉得父母亲里面怎么想的？ Hello?我们当中有一些说我还没有当爸妈。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都祷告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能力呢？上帝有在听呢？因为他有没有垂听呢？他怎么样来能够应许呢？什么样的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那之前我是用大有功效的祷告，其实他原来的，我们先把这一节经文我们读一次，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大有功效？它原来的意思是力量是大的，就是 powerful， 力量是有果效的， effective。 意思是你发出来的祷告的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义人？不是没有犯错的人，不是没有犯错人，我们都犯过错。但是义人是什么？义人是指的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接受，你相信有神，而且你愿意接受他，被神称为义人，在他的眼中是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就是你我，跟旁边说你是义人。
你是义人。
敢讲呢，因为每个人都犯了好大的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有赦罪的功能，神有赦罪的能力。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眷顾他的眼要看顾义人，而且听他们的祷告。我们来看这三点，这三点是在经文这个当中的，所以我必须要讲，但是里面呢我会举不一样的例子。第一个是除去所有一切的拦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其实他在前面我没有选择十五节的经文，十五节跟十四节那边是讲到了为病人祷告。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一个关键，当你要得医治的时候，要在神的面前求问有没有得罪他的。 有没有得罪人的，因为那个会形成一个拦阻。我们读一下经文，雅各书四章，请我们一同来读，请。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这也是雅各书哈，雅各书还没有到。这里讲到他其实前面有一段，我选择的是第二节的下半部，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方法去想要得很多的东西，可是那个重点是什么呢？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否则可能是空忙一场。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到底什么是妄求呢？妄求你知道吗？妄求的意思是指的你有错误，就是你的求是一个错误的，包含错误的动机，错误的动机。好，你说我可不可以求我去买一张彩票，然后呢中奖，行不行？那上帝要问，请问你中649的目的是什么？你说我奉献建堂。以前真的有人，有一个在台湾哈，那个在早期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好像才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好久。那时候有所谓的五灯奖的节目。有一对，但是他们现在都成为牧师了。有一个小姐妹，年轻的小姐妹，是这个就是原住民哈，那住在这个山地，非常的贫困。她是基督徒，但是她看到教会里面呢破破烂烂，然后椅子根本没有经费，所以她就向神说：“神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也没有钱，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让教会？”实际上椅子是好的嘛，对不对？真是破破烂烂的哦。那然后呢，他说里面好响的。结果神听他祷告，他后来去参加歌唱比赛，结果真的五度五关，拿到好几万块。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有没有错误的动机？有没有求错误的东西？有没有用错误的方式要神，要改变神，让神来听我们的？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存心。当然我们都可以祷告，这里讲到说要浪费你们在宴乐当中，其实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祷告的是不是过于我们所需要的，超过可能神不会垂听，妄求。下一节经文给我，谢谢。
好，我们一同来。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这里讲到非常的清楚，就是神是一个帮助我们的神，他很愿意帮助，他很愿意施恩给我们。但是他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罪恶会让我们跟神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罪包含了很多，我特别提出几个。第一个，骄傲，就是自我。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神，我们要神来听我们的，到底谁是神？到底谁是主？祷告绝对不会去改变上帝，祷告是寻求神的心意，让神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对的，我们愿意走在对的路上。说那这样子，那我不要。会不会我们会有这个心态，要神来听我们的？今天很多的时候，人的罪性里面有自我中心，就是我觉得上帝你要照着我的 schedule， 我的通通都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要的是一个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的。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当法利赛人跟税吏在祷告的时候，税吏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谦卑的态度非常的重要。骄傲，神拦阻骄傲跟自我中心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的，因为那是罪性的一部分，我们都会坚持自己的。 很多的东西，求主光照。另外一个我要特别的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家里面受伤，在家庭受伤，好，在人际关系，夫妻的关系，然后呢亲子的关系，父母，好。今天呢我真的要说，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这样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非常，圣经里面非常看重人际关系。今天我们如果里面有不饶恕，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你们知道吗？有一些的疾病其实是我们里面的情绪造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不是那个人值得饶恕，也不是他是完全人，乃是神要我们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神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当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饶恕他，让天上的父也饶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先认罪悔改。所以呢，认罪的祷告非常重要，求上帝来光照我们，有没有什么讲话、思想，或者是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上帝非常看重。十字架一个是直的，就是我们跟神；一个是横的，我们跟人，我们跟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有没有什么拦阻了神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哈，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在家里面有祭坛，跟家人一起祷告。无论是夫妇或者是这个跟孩子一起祷告，那因为现在我女儿呢 儿子也大了，那么之前那些呢，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送他们上学的时候，或者是跟他们开车的时候，我都祷告。当然开车不能够闭着眼睛祷告，就是睁着眼睛祷告，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每一天的工作，为他们每一天的学习，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的感情生活、人际关系，好，来祷告。弟兄姊妹，有一种的祷告上帝非常喜悦，就是初代教会。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神那么祝福他们的教会？我告诉你们，他们经常同心合意一起祷告。不单是个人，我们大家一起，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来参加祷告会呢？是因为当我们同心合意，我们一起为一件事情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团体的那个祷告，神会特别的垂听，明白吗？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在家中，如果可能的话，跟你的家人一起祷告。如果你想一想，有一些事情放不下，向神祷告，神会在这个当中来掌权，来改变。最近呢，我有发给大家，就是在群组的那个里面有发哈，昨天好像今天没发，就是台湾有关键72的一个祷告。那他那个呢，基本上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每天只有二十几分钟哈。祷告是一个练习，祷告没有人天生会，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跟着一起不断的去练习，你就会好。那在这个当中呢，那个祷告72呢，不只是为台湾祷告啊，为那现在好像进行到就是为中国祷告，为香港来祷告啊。你可以看到到处世界很多的一些的纷争。那我曾经呢参加过多次参加过所谓 homecoming 回家的聚会。其实在这个当中，那有一次是在德国的那个慕尼黑，结果就很多的德国的这个牧者，他们代表德国向犹太人的就是牧者来认罪悔改，彼此拥抱和好，也为两边的国家来祷告。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唯有合一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才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今天初代教会神将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增？他们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进了监牢大家都在祷告，然后呢有什么困难祷告，有财力的你看如此的相爱合一跟祷告。鼓励大家，今天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求神来亲自来光照。今天你常常为 Kerry 祷告吗？常常为 Alberta 省来祷告吗？为加拿大来祷告吗？为你来的，无论是从台湾，是从香港，我们当中好像没有香港，那然后呢，为中国祷告，有吗？还是说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祷告是一个操练，跟旁边说，祷告是一个操练。意思是你要更多去祷告的时候，你就更知道怎么祷告，那神也就更多的把你的把那个负担，把那个爱放在里面。如果你有听关键72，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那这个最近好像是周神中牧师，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祷告里面需要神的感动跟那个爱，否则你祷告不出来。你必须要看到他的需要。刚刚我们在为春晓祷告的时候，因为呢我们认识春晓，对不对？非常非常重要。那你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你还真祷告不出来。你如果没有去过以色列，可是我自己去过以色列，我踏上那块土地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是已经哭到稀里哗啦的，那个里面突然跟他连接在一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鼓励大家不要只为自己祷告，为 Kerry 祷告，为 Alberta 神来祷告，为加拿大，为一些 不好的不对的法案来祷告，为你的家族来祷告，上帝会垂听。第二个，我们看一下顺服圣灵。
第二点，给我一下好吗？谢谢。顺服圣灵，遵从主的旨意。好，跟旁边说要遵从主的旨意。
遵从主的旨意。
这个非常的重要。所有的祷告，上帝都听见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祷告，他都会成就呢？约翰一书五章14-15，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15，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讲到说要照神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在哪里呢？神的旨意在神的话里面，在神的话里面。约翰福音的15讲到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愿意的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常常读经吗？读经跟祷告是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的，今天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你是不是只有纯祷告，很少读经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祷告符合神的心意呢？你必须要来认识神。最直接认识神的方式就是读情书，神写给我们的情书。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那个情书还读的有点，有的地方还读的真的是不太懂。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来认识神，需要读经。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啊，这也是约翰福音那地方有讲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鼓励大家， 每一次我都要旧事重提，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读经生活一点都不稳定。你想你的祷告提升吗？你想你的祷告有果效吗？我们必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来祷告。鼓励大家读经不要乱读，不要跳着乱读，觉得很好读的就读一读，那这样变成圣经66卷书你都没有读完一次，非常的可惜。66卷书每一卷书都有它特别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神的心意。
鼓励大家不要只看荒漠甘泉，虽然我每天发给大家
荒漠甘泉N.365非常好，只有5分钟，
按照进度好好的来读经，好好的来读经，操练祷告
导读。我们用这一节经文，我再把导读示范一遍，鼓励大家经常这样做。14节跟15节给我一下，谢谢。好，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当你读到经文，如果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去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主啊，我要照你的旨意求，把你自己放进去，这个叫做用经文来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要坦然无惧，我不能怕，我要照你的意思来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明白你的旨意。这个叫做导读，就是一面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把你自己放进去。十五节给我，谢谢。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主啊，我知道当我照你的旨意求的时候，你就会答应我一切所求的无不得着。主啊，让我明白你的旨意，每一个祷告都是符合你的心意的。这是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在读经的时候不要呼噜一声读过去，从里面挑出一两句把它背起来，然后带进祷告。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赞美的祷告，对吗？赞美的大能。保罗是一个亲近神、祷告顺服神的人，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当他要去亚细亚讲道的时候，圣经讲说圣灵禁止，所以他后来就去了特罗亚，在那个地方他就看见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神给我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就去了马其顿的腓立比。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顺服圣灵的带领，情况有比较顺利吗？没有，他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他会那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凡事都顺利就代表是神的旨意呢？答案是不一定。你看见保罗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并没有非常的顺利，他被人家打，被人家诬陷，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可是我话没讲完，如果你真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神一定会开路。他在监牢里面的持续祷告，却看见极大的果效。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上礼拜都已经再次提了，那个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看见你环境当中开路吗？让我们顺服圣灵，顺服他的旨意，你可以看见后来在监牢都成为一个传福音丰收的地方。下一节经文给我好吗？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特别提到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经文一同来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吗？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就是答应。第二节说，如果你这样做，然后呢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很多的人都盼望每一天，包含我们每个人，我们希望每一天都平安无事，对不对？可是前面有一个什么要求，那个要求第一要为万人，不是一万个人，是要为所有的人来祷告恳求代求祝谢，为他来祝福，为他来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常常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很多神的心意，爱神爱人，要去传福音，都是神的心意。如果你为你有更多的爱来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会帮助你。你要为更多为他人的好处，为他能够更多认识神，上帝一定要垂听，上帝一定要垂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讲到云辉姐的弟弟受洗，对吗？我自己也是常常的为我们最近有幸福小组，我鼓励大家，你的家人的当中，你的亲友的当中，还有很多的人可能还不认识神。如果你真觉得这个信仰非常的棒，你经历到神的爱，我鼓励你好好的，不仅是传，在那个之前要好好的为他来祷告。我跟大家讲过非常的多次，我是我们家里头第一个基督徒，真的要传福音的时候碰壁，十年祷告了近十年，我没有放弃，我大妹才信得住，真的好不容易啊！ 人生当中有几个十年，祷告了超过20年，我的妈妈才信了主。她当时得了肺癌，持续在祷告，我的小妹跟我小妹夫才接受了主。当然他们出现了一些困难，然后后来我的大妹夫得口腔癌的时候信了主。持续祷告，持续祷告，
要相信一件事情，你在神的旨意当中照着他的心意祷告，他一定要听。就像保罗在狱卒带领狱卒信主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神让你坐在这里能够来认识神，就是有一个心意让你全家都能够来认识他，这是神的心意。
到第三点，到第三点，好，跟旁边说要充满信心，恳切坚持。
充满信心，恳切坚持。
祷告一定要有信心。你如果对神有没有他会不会听，他有没有能力，你都那么大的怀疑。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我们祷告，我们要有信心，不要像海中的波浪翻腾，三心二意，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什么。
可是你说我的信心不够，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父亲来到为他的孩子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信心从神那边来的，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请问你祷告的时候相信吗？来，我们看一下，因为等一下我要举个例子给你听。
马可福音11章24节，请我们一同来读，非常熟悉的经文，可是你真相信吗？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好，我把所有的经文都读完了。
以哥罗西书，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哇，要有恒心。好，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哎，怎么写错字？不是凉哦，是雨哦。
不好意思，地也生出土产。
哇，是雨，不是凉哦。这一下子没有注意到，做 PPT 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好，这个中国字还真是差一个差很大。
我们从这个经文很清楚的告诉你，你看，连自然界都可以改变，可不可以为天气祷告？可以。你知道我们在做信徒小组的时候，我们向神求什么？你看现在是开始的冬天，对不对？哇，主日哇，然后小组，千万星期五不要什么，不但不要下雪，最好也不要太冷。然后呢，风和日丽，然后天气非常的好，因为天气会不会影响人家来参加？当然不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天气也可以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是掌管自然界的，也是掌管超自然界的神。
刚刚我们讲到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真的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吗？ Hello， 你经历神凡事都能吗？信心是要有行动的，你相信他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吗？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好像没有讲过。有一个小镇，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个小镇呢，因为呢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所以呢所有的那个农作物缺水，干得不得了，也欠收。那然后呢，根据气象，短期之内都不会下雨。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小镇上面的这个牧师呢，就一看这不行，然后就召集了所有的小镇，因为人很少嘛哈，小镇的这个居民就说，来，我们到这个广场一起来祷告，求神。好，求神来降下雨来，因为圣经有这么写的。
然后每一个人带一样代表你信心的东西，听懂吗？哦，然后来祷告。
那很多人就带了圣经啦、十字架啦，哈、哦，这什么什么的哈，就是他认为可以代表的。啊，大家一阵祷告啊，祷告祷告祷告，因为实在是哈，因为没有久不下雨，试试看，那不行的。啊，一阵热烈祷告，突然雷电交加，真的下起雨来。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呢？人群一看，哇，下雨了！
你知道的，所有的人都要一阵乱窜，你会怎么样呢？没有预计到，所以呢，就赶快去躲雨去了。只有一个小孩，匆匆融融的拿起 代表他圣经的那把伞撑在那里面。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他真相信神会降下雨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是有行为的，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交给神了吗？真正的信心是你祷告了之后，你真的相信神已经在做，已经在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看见以利亚，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因为是他领受了神。以利亚恳切祷告，恳切祷告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指的里面神的灵激动他来祷告，激动他向神来祷告。我们都非常清楚，对以利亚非常的熟悉哈。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呢，才这个圣经还没有读那个读的那么熟的，他是旧约，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所谓的先知，也行了很神透过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这里却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什么叫一样性情？他有软弱，他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一样。他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今天，然后他会不会有软弱？有，他曾经求死哦，他曾经求死哦。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在当时，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我们都知道，当时呢，那个国王非常的糟糕，叫做亚哈王，娶了一个，当然不止一个太太啊，但是呢，他的太太叫做耶洗别，他们呢，就是带领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去敬拜上帝，反而是敬拜当地的巴利跟亚瑟拉。巴利是什么样的一个异教的这个偶像呢？他是掌管雨水跟天气，掌管雨水，掌管风的假神了，但是当地人都相信。所以在这样子，以利亚在这样子一个国家的那个当中，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这里讲到说他是恳切，他祷告了当然不止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下雨不下雨都是因为他祷告的结果。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祷告可以带来改变。以利亚向神求不要下雨，刚刚我们才讲的下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不要下雨，他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神，看见唯有神掌管宇宙万物，也让其他不认识主的人看见巴利是假的，上帝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列王记上十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以利亚向上帝求雨的时候，一共祷告了七次才真正降下雨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为家人祷告了几次，我不知道祷告了多久。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当他降要求神降下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上加密山顶，加密山顶，然后呢很认真的祷告，跟仆人说你上去看看，向海远处看看。仆人就上去说没看到啊，因为下雨之前一定会有云，什么都没看到。他就说你再去，你再去。第七次仆人说，哎，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上飘过来。以利亚说赶快上去告诉国王，然后等一下啪一声雨就下下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半途而废？
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没有办法迫切恳切？你在为什么事情祷告？是为你的身体吗？是为你的家庭吗？是为你的工作吗？是为你的人际关系吗？主耶稣知道我们祷告会灰心，所以他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特别讲一个比喻，说一个寡妇，一个穷寡妇，来到一个不敬畏神，也不体恤百姓的那个叫做不义的官的前面来申冤，那个官一点不理他，可是呢，他不放弃。一直说我要伸冤，我要伸冤，我要伸冤。我告诉你，圣经怎么形容的？说连这个不义的官到最后呢，叫做不堪其扰，都答应为他伸冤。何况上帝是慈爱的神，他更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 Calgary 对加拿大很多的一些事情一天失望。
最近台湾明年要选举，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回去，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要回去，有人要回去，回去投票。你可以看见今天为了一些的利益可以呢，哇，是非黑白不分，我们要起来祷告，不是站在哪一边，我的没有颜色，是哪一边，什么颜色，红的、蓝的、绿的、什么色，主啊，求你在这块土地上面来掌权，求你在我的家庭当中来掌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
可是你相不相信上帝要来改变的，很多人都经历，很多人都经历。今天你怎么样的去看大麻合法化，今天你怎么样看的很多的同性教育，你花多少，你我花多少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呼求，这个非常的重要。圣经怎么讲，属他的百姓自卑祷告认罪寻求他的面，神要医治这地，讲得非常清楚，历代志。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大家不要灰心。最后仍然要讲，之前有特别提到，因为呢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我们讲过很多的很多次，不止一次，他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其实过去他也曾经浪荡过，曾经酗酒，曾经呢陷在情欲的里面，但是后来呢神翻转他。他最大的被人家就是经常提起的是他凭着信心在60年的当中，然后呢也就是等于说免费的大概收养了10000多个孤儿，从来不向人家募捐，就是祷告，神用非常奇妙的办法，在这10年的当中，竟然透过陆陆续续人家奉献啊，各方面的一些那个供应了有150万英镑以上，看发现一毛钱都没有。他也衷心为这些孤儿来祷告。有一次他有机会要到外地去，外地去要人家请他来分享的时候，你知道吗？也是一样，遇到了雾，看不清楚，可能没有办法按时到达，他就祷告。船长还是大副看见他在那边祷告都不可能嘛，你看他那个雾那么多的，肯定要耽误的。他说你，我相信我的神怎么对我说，他是不误事的神，事情一定要怎么成就。当他祷告完的时候，整个雾都散掉。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信靠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活的神，真的神，你真相信他是活的吗？你真相信他会垂听祷告吗？穆勒最有名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为他朋友信主祷告，5个朋友，对不对？最后一位是他祷告了63年呐，直到他逝世的时候，在他的葬礼上面，这位朋友才信了主。这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荒漠甘泉》里面那些都可以看到。穆勒说什么？我就是活在祷告的里面，我走路，我躺下，我起身，我都祷告。数不清有多少次，只要就是我的祷告是蒙神应允的，有统计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他的祷告蒙应允的一生当中，1、2、3、4、5，5万，
至少5万个祷告，上帝垂听他祷告。
但是只有1/10，5000个祷告是当天立刻就得着了，就我们祷告的时候立刻得到，也就是代表45000个祷告，90%的祷告不是立刻，
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他为朋友祷告的时候花了将近60年，
他在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可是上帝已经垂听，让他那个人在葬礼的他的葬礼上面信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神不仅是垂听祷告的主，他乐于让我们看见，透过祷告看见他是真的神。
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付代价的来到神的面前，除去所有一切的拦阻，求神光照我们，愿不愿意明白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帮助我，让我的信心全然信靠你，让我坚持迫切恳切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看见神大大的